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实用伦理学，请你打开圣经，收听神仆人的信息，能全面地学习圣经，从而成为神的忠心仆人。
先补充一下，我们上次有讲过，就是在罗马书第13章8到10节，保罗讲的话，保罗在那里讲的话跟耶稣讲的是一样的，就是把两个我们觉得不在一起的观念放在一起，就是爱和正义。那律法讲的是正义，爱讲的是慈悲和怜悯，保罗却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那让我们很吃惊。那我们也多少提了一下，我们现在不回去再提这些了哈。就我们通常想，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命令就是不做就好。但是保罗和耶稣，事实上我们相信整个旧约的教训放在一起，都不只是不做就好。不做，我们人活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不做就好，是不可以犯这些，那我们需要用爱来成全这些事，那就要做很多了。你不是不杀人，你还要帮，还要使别人的生命和生活，杀死和生活是相反的，能够丰富。那么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责任，这个责任如果建立在神给我们的恩典，就不是过分。如果没有恩典，我们做这些事就觉得非常的吃力啊！我们感谢主，爱人成全了律法，爱成全了律法。当我们在不做杀人，或者是这些看起来不难执行的命令的时候，我说不难执行，就是你要去杀人还真的很困难了。不去杀人很容易做，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对人有爱，那么不加害于人，甚至爱不，当然不是只有不加害于人，爱还让人能够有益处的活下去啊！这个是爱完全的律法。那么在这层的应用上，我觉得重点就在我们始终有从上帝那里来的爱，使我们在即使惩罚惩治人的时候，我们也带着对他有益的做法来做。好，这个是爱成全的律法，我要说一下。下面我们就讲战争，就是可以说我们当中恐怕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就我始终觉得是比较新生代会跟我们这些老一点的有冲突，当然也不一定。上次就有一个比较年长的弟兄上课完了就跟我提说，他认为基督徒应该是不赞成反对死刑的啊。一般是年轻人才会这样想，但是他年纪比较大，他也这样想。那么在战争里面，我觉得普遍的思想也是对战争这个议题，我们是觉得就是任何战争都是错误的，就跟我们对死刑是一个非常小规模的使人的性命被除去，那么战争呢是大规模的大量的使人的性命被除去。这我应该承认一件事情，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承认，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情，这在神创造的世界和新天新地里是不会有的。但是需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当在罪恶的世界神也在掌管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能不用，甚至可能每个时候都不能不用一些将来在新天新地或者是过去创造的时候神不希望有的一些事情，就包括战争，包括强力，就是包括惩罚了，包括让人受痛苦，惩罚式的让人受痛苦。那么女生比较爱和平，男孩子喜欢打架，我们小时候也喜欢看战争片，那么现在还是喜欢看， 但是那个战争片我现在都当然都希望是描述到人性，那么和平的可贵，有的时候战争的不能不使用哈。我们也求主帮助，让我们在我们没有什么时间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只是希望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我提出一些可能比较传统的一些讲法，那各位呢就我们课后可以继续联络哈。如果你听到觉得不顺耳的事，我们就先不要先在课上不讲了。奥古斯丁哈，这基督教的神学很多都是从他来的，包括伦理。他说在面临重大错误的时候，而这个重大的错误要用强力才能制止，这个时候如果持守一种和平的态度是不应该的。那么当这种时候用一种强烈的手段，这个强烈包括到可能可以取人的性命，但是不是这个人这样做，而是有正确的权威，这当然都有点麻烦。这个麻烦我就举例子了，各位，你在自卫的时候有强盗有凶徒要伤害你，而且可能会杀害你的时候，或者各位姐妹是强暴的时候，你有枪你打死他，这我们当中也有学法律的跟我讨论过这个事，有没有防卫过当？这不仅是你在防止别人的时候把人家打死了，有没有防卫过当？这个前一阵美国警察杀人也引起争议的，就是他把暴徒打死了，有没有防卫过当？这当然非常难讨论。那么你圣经上也有谈这个事情，小偷如果到你家晚上的时候你把他打死了没有罪，白天的时候打死就有罪，因为那就是防卫过当。因为晚上的时候你头脑也不清楚，天也很黑，你知道有人进来伤害你，那么在紧张中你就要消灭他或者是制止这件事，这个没有防卫过当。可是你在白天的时候你知道他不是要来杀你，只是偷东西，你把他打死就防卫过当。当然各位可以想到这个界限怎么分嘛？那么在很多这种法律的 case， 包括年轻人，就我看过一个 case， 就是在好像在英国，年轻人大概是14、15、16岁的时候，在学校的校车上有一个人霸凌另外一个人，那么就我也不知道欺负得多厉害，被欺负的人后来就拿出刀来，对不起各位讲的具体一点，好像把人家刺死了，刺了我忘记几十刀。好，那么法院第一审判他有罪，防卫过当。那律师也提出来说，那种时候肾上腺这么高，哪里能算我砍他一刀两刀是正当防卫，砍他十几二十刀是过当，就这些都不太好说。那么同样我们在国与国的争执的时候，当正确的权威允许甚至推动这种自卫，那这种正确的权威一般来讲就是国家，好像我们个人不可以，但就算国家以及国家赋予的权利，我们刚刚也讲，即使你是警察，你是在维持治安，也会有很多的讨论的。这个时候法律的想法，人情的想法，你警察连续打死几个黑人，那么当然民情愤恨了。可是如果警察说在当时的状况中他已经拔出枪来了，不打他甚至不把他打死我会死掉，这就各位我们就去想一想吧。我都不觉得这些事情你可以把它讲得这么清楚明白的，可以或不可以。好 anyway 我们现在是在讲到说， 战争，就是如果我们马上想到的，可以想到对日抗战，或者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的侵略，是不是甚至在有些国家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更强大的国家，譬如说英国，譬如说美国，有没有责任组织军队去？那现在也有很多例子，像 ISIS 那个什么伊斯兰国，那么是不是就我们可能都反美，很多人都是反美的，那如果我们有什么亲人被绑了，然后也被砍头了，然后还有亲人在那里，我们是不是希望我们的什么特种部队能够去救他们的呢？那么是不是能够发动小规模的战争，或者小规模的那种杀戮来把他们救出来呢？这些问题都不好回答。就有些人，就是我说过，基督教里面，特别是非基督徒里面也有一些，觉得动手去杀人总是一个错误的事。我们不能以错来治一个错，这也有它的道理。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还是以圣经教会的传统为本。那么奥古斯丁觉得这种自卫基本上这是对的，是正义的，是应该做的，不只是可以做的，有的时候是必须做的。各位，当然每次的战争，你包括美国人去打一些战争，也会引起人家说就是牛仔精神。牛仔精神说得好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得不好就是管闲事。但如果你是一个弱女子被流氓欺负，你还真希望有个路见不平的牛仔来帮你，对不？我相信是，所以很难讲。那你在圣经里面，似乎尤其在旧约圣经里面，你可以清楚看到发动战争。各位，这实在我希望不会让你们的信仰动摇哈，但是我觉得讲真话，把全面的真理讲出来，即使有动摇也是一件好事。当然不要动摇，因为我觉得把全面的真理讲出来，让我们去思想，希望能够信心更坚定。那以色列人打迦南地，甚至就不是一个防卫战争，很多人会说是侵略战争呢。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叫义战 ,just war, 就奥古斯丁和基督教有这种传统，我们中国也有这种传统。那么孟子有讲春秋无义战，春秋的战争谁赢谁输通通都是可恶的人，那不是一个应该打的仗。我自己也觉得孟子讲的也很好，义战是应当打的仗，有些反战人士觉得任何的战争都不是义战。那么孟子，我们基督教觉得是义战，该打的是义战。那可是约书亚征服迦南地，恐怕连义战都说不上，那个叫什么？各位，你们现在在看到的这些 ISIS 还有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我不敢说，还有包括美国人白人跟那个原住民的战争，其实这当然不是白人跟原住民，也不是基督徒跟原住民而已，我们汉人跟少数民族也同样都有这些问题。那不叫义战，那叫什么？那叫圣战。圣战 Holy War 我们就觉得是最不 Holy 的东西，以宗教之名去消灭别人。好，当然我们从圣经来讲，我们讲全面的，迦南人神给了他们400年的时间悔改，他们还在作恶，所以被消灭。我认为是理直气壮的说这是正确的，圣战也是义战。那么而且神后来对以色列人也是这样， 当以色列人没有好好使用神给他们的这个土地和和平的时候，神也让其他的国家，就是巴比伦呢，还有其他小国家，其他的比较强的国家对他们有过骚扰和战争。好，总之我相信圣经讲的迦南，对迦南人发动的战争，即使我们平常不太去想，我今天特别点出来各位去想，我们想的可能会很觉得会跌倒啊，很灰心，很失望，或者是很怀疑，但是你要想到神不会错误的，神给迦南人有400年，给埃及人有400年的宽容时间，悔改时间，而他们的邪恶的风俗没有停止。你在创世纪的时候其实已经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家族住在迦南地，到了第三代就是雅各的子孙的时候，已经学得邪恶极了，就利未和西面杀示剑城的人的时候，奸诈狡猾残暴。那么当在罪恶的世界，这个邪恶的人和政权越来越大规模的伤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圣战和义战是神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鼓励，不但是鼓励，而且没有做是会被责备的。那么约书亚就做这个事，后来士师也做这个事，当有错误的行为、侵略、压制的行为的时候，士师会做这个事。大卫对哥利亚的攻击，对非利士人攻击也是这样。和平主义者一般都会讲，讲的也有一些道理，就是那是你们讲的话，那我们不是霸道，我们会说圣经讲的一定是正确的。就今天中国跟日本写二次大战史一定是不一样的嘛，就他们一定会觉得他们发动的战争或者怎么样是怎么合理怎么合理，我们连听都听不下去，那就会吵架了。但是有的时候在起码我们在课堂里，我们需要听到别人的想法意见。有一段经文也让我们真是会很难下咽啊，就是你在撒母耳记上15章看到，当你不遵守上帝的命令，去不仅是发动战争，而且是把上帝说的恶人都要消灭的时候，你这种怜悯、同情、和平、民主通通都是负面的，神都不喜悦。撒母耳记上第15章就是神借着撒母耳要扫罗把亚玛利人，这个词非常难听啊，第15章第3节撒母耳记上要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就是这个话很重。我还是希望弟兄姐妹你能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我们不能只喜欢我们喜欢的经文，对上帝要全然的相信，对任何其他的你可以有一些保留，对上帝全然相信，神不会错，如果有一个地方错，每个地方都会错了。同样神给亚玛利人也有相当多的时间的悔改，那么这也表示了将来地狱是真的会有存在的。那么人不悔改，最后就到了那个他愿意任意妄行的地方去，也是神的公平，甚至一种怜悯。好，扫罗就做了这个战争，扫罗打赢了，打赢了以后呢，甚至在作战之前第6节，扫罗还对基尼人叫他们离开，免得一起杀灭，这也是一个人道，但这个人道没有违反上帝的规定，所以好，感谢主。但你可以看到扫罗有人道精神。第7节15章第7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就是，然后第8节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第9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这些其他的东西，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尽了这句话我们大概不喜欢看哈，但是 对于他怜惜亚甲，从我们人的观点来讲，我也不知道亚甲投降了没有，就我们也不杀战俘，但在这里好像不再考虑这件事情。这件事扫罗的人道仁慈以及顺从民意，扫罗一直非常顺从民意，顺从民意很好，可惜民意民主不如神意重要，这也是我们一定要强调的事情。那么耶和华就因为这件事情他难过，他后悔了，后来就责备了扫罗。那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就不继续说下去啊，就是扫罗的和平政策被定罪。就看起来我们从圣经来看，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新约，因为很多人会说，哦，我们你刚刚讲的那都旧约的时代残忍啊无情，旧约新约都是神的话，而且中间没有基本上的矛盾，的确有渐进启示这回事，新约讲的更完全，但是我们不能说有那个基本的矛盾和错误。我也把所有问题的答案每次都讲一个答案，某一方面。各位，如果你觉得神对人一切的带领就是现世报，那当然这些人很惨，小孩子被杀掉也很惨，几岁就被杀掉了，现世报，他可能也没做什么坏事。如果你想到只是现世报，没有永恒的审判，永恒的神的赏赐和责备刑罚，那问题就不能解决了。可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只想现世报，我们基督徒要想到神永恒。对了，对很多人来讲，我不要什么永恒的报应，我要现世报。那么但是这个是很肤浅的，或者是也就是我们自己想想也会不对，我们不去谈它哈。在基督教或者天主教里面，发动战争的确是有比后来就比奥古斯丁讲的更完全的，有那个义战的理论，就是什么战争是义战，正义之战是可以打的，是非打不可的。各位，这些我们都可以去想一想哈。第一个，这个你们如果要记也可以，不记也可以。这主要提出来是，就奥古斯丁，然后有一个 Aquinas， 就是他们的神学家，在十三世纪比较提出来的义战，就基督徒可以参加的，应该参加的，应该全力以赴的。第一个，这有正当的理由，发动战争有正当的理由。那这都需要举例子，那什么叫做不正当的理由？可能包括是公共的利益，而不是公共的益处，有益的益，而不是私人的利益。这个即使是皇帝的利益都不可以。我们中国汉朝的时候，照这样的理论发动过不义之战。汉朝的皇帝，我想尤其是汉武帝，喜欢千里马，打匈奴的战争里面有很多时候基本是要得到那个千里马。那么当然我们看到我们历史一般就是啊，匈奴来侵略我们地方，这可能也有了，我不是历史学家，我没有办法判断。如果你们去找那个所谓的匈奴，他们那个时候的写历史，可能李广就是一个日本的军团司令，那么他们的某个善于就是什么伟大的抗中英雄啊，这有可能。不过如果是寻找千里马而要打仗，或者是要寻求得到别国的资源而打仗，这不是义战。这个时候不仅是私利，就算是公利，公家的利益，大家利益都不可以。照我看历史课本或我们小学的时候听到的， 日本人打中国，包括从东北开始，那不是天皇的利益，是全日本人的利益。我们可以吃到更好的苹果，我们可以就得到更好的东西等等。这个也有人这样说，各位，这些说法都太多情绪化了。而且我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证明是不是这样子，我只是说一下。那也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说，包括帝国主义，包括甚至美国，那像打伊拉克战争，就明显的很多人说他是要石油，虽然好像到后来没看到他是要石油哈，就但是大家一般讲他要石油。然后他如果要石油，我们都是该死。万一你儿子又在石油公司工作，美国的石油公司，我不知道你要怎么祷告了。就我们一想到私利，很多时候我们的标准就动摇了哈。好，反正发动战争或者是一个议战，必须有第一个正当的理由。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